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隐情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意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高气，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记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我们每个礼拜到这来聚会。我们每个礼拜聚会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每一次聚会都能够发生一点点的变化。我们的侍奉盼望着就是那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更新。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呢，我们的聚会基本上就算是失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盼望的是我们借着我们的敬拜能够遇见神。遇见神，我相信就像这个远志明牧师啊曾经讲过了一段话，他说真正遇见神的人，他的生命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你看这个小孩啊，晚上起来出去上厕所啊，那农村的时候以前都是到院子里边去上厕所的。你发现这小孩突然回来以后精神不正常，然后说怎么了，他说见了鬼了啊。他说如果见了鬼了他已经吓坏了是吧，他的发生变化。他说如果一个人见了鬼都会发生变化，那见了神会不发生变化吗啊。所以我们每个礼拜来做做礼拜回家以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话，大概表示我们没有在这里真正遇见我们该遇见啊，所以我们平平淡淡就回去了。在正式进入信息之前多说一句啊，刚才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呢，就唱这个叫什么深处我心是吧，深处我心。我不知道大家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什么感觉啊。第一我无意来指责我们选诗歌的同工，第二我也无意来批评这首诗歌，不过呢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这个感受，就是在这首诗歌里边大家唱完了有什么感受啊。现在的诗歌的写作呢往往只写一段，你看以前的诗歌啊要三段或者四段啊，现在的诗歌只写一段，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其实他写的这个诗歌完全没有问题，很好，非常好，可惜缺了一段。缺哪一段？缺人的回应的那一段，对吗？就是哎呀，你是我得医治，你对我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好，你深处我心，完了，深处我心以后呢，我得了医治了，我回到现实的生活里边去，我要怎么活呢？我要做什么呢？我有什么结果呢？往往这个不写了。我记得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同学啊，高中的同学，我们传福音给他，他 挣扎了很久，因为这个人脑子非常聪明啊，后来当了空军啊，然后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位传道人。我记得当时信主的那一刻呢，就是因为唱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啊，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啊，为了我舍性命偿罪债。下边一句话就是说，哦，恩主你为我撇下一切。啊，我怎能面对你，我怎能再轻弃丢弃的弃。啊，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啊，献全身并全心归给你。所以这个诗歌它里边就有一个回应了。所以当这个回应的时候，人的心里边就开始有一个决定，要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行，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常常是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他做得很好，他很感动我，感动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诗歌里边呢，就缺了第二段，就是我应该如何的回应，甚至还应该有第三段，我应该如何的盼望预备他还要再来，对吧？所以你发现这个How great thou art 啊，三段歌词是吧？这个看到神伟大的创造，然后想到他竟然愿意为我死，然后呢，我要这个跟从他，然后呢，我要等待他再来，四段是吧？所以这个诗歌就比较平衡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诗歌常常做的不大够平衡啊，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救赎我，使我得平安。他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这都是对的。医治完了以后呢，再重新到世界上去受伤吗？啊，所以下边的信息就显得比较软弱啊，缺乏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关于服事的信息啊，这个第四个季度的信息。上一个礼拜呢，我就跟大家讲过了，我说其实我对于服事侍奉啊这方面的信息呢讲的不太多，想的也不太多啊。在过去的时候常常想到的侍奉呢就是来教会做事儿。那、很少很深入的去思想关于侍奉方面的问题。上个礼拜在准备那篇信息的时候，虽然那是我在家里边我的这个客厅的墙上就是写的那一段经文。那是感觉到哦，效法主耶稣去服侍人，只是这样一个概念，但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想的不太多。那么这两个星期以来呢，一直在思想关于服侍的问题，我就发现服侍原来是很重要，重要的一个地步，它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最根本的特质之一，就是我们的生命要侍奉，要服侍。我发现今天这个社会上很多的问题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里边缺失了服侍的功能，以至于导致了今天社会很多很多的问题，家庭里边很多很多的问题。在今天的社会里边呢，在各个的层面里边强调一件事情，叫做竞争。甚至于我们把这个竞争呢，把它正面的来接受。其实竞争是个不好的东西。它大概不是从神的观念里边出来的。我们培养竞争的意识，从小就培养。比方说体育啊，Olympics。啊，我们培养这种竞争的意识。我记得我的女儿问过一个问题，她说啊，如果一个运动员啊，这个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结果呢，第二天他就要大赛，而且他拿奖的机会很大啊，结果呢，头一天晚上他的父亲出车祸死了，那么你呢，知道这个消息，然后晚上正好他打电话回来了，问问家里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就问到你了，你要不要把这事告诉他？同意告诉他的请举手。哇，多半 OK。那 么你一告诉他，他可能就失去奖牌，没心比赛了，怎么办呢？不同意告诉他的请举手。也有一批啊，不多啊。为什么先说说，因为同意的比较多嘛，先说说为什么你同意告诉他，你告诉他以后会影响他比赛，隔一天告诉他不行吗？啊，他有权利知道。好，
这个奖牌是额外的，这个爱才是需要。
好，反对不应该不告诉他的理由是什么？
不说不告诉，是晚一点告诉。
啊，晚一点告诉。Yeah， 其实我同意，我这只是我而已啊。这个我同意王刚才傅坚姊妹讲的。我们真的是看重的是运动呢，还是看重的是比赛？我们看重的是健康呢，还是看重的是得名次？我们觉得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比赛并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是比赛第一没有友谊的，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在培养人去争夺那个奖牌，那个争夺奖牌把别人推下去，我要拿到奖牌。所以你每次看到那个打球的那个比赛啊，打赢了以后，那个赢的人哇，然后那个输了的人就这样背着包走了，对不对？每次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其实那真的是我们 focus 在人体的健康上吗？不是，我们在培养一种竞争的意识，要别人打倒我成功这种意识。啊，你看小孩从小就开始培养，啪啪打游戏，啪啪打游戏，打输了以后，我儿子在摔。我说不过就是个游戏嘛，你干嘛？不行，我输了，我一定要赢。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在世界上来培养的一种人的一种意识，从小就开始输入这种意识。到了社会上以后，我们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们都开始用这种使用竞争这种意识，以为竞争会带来社会的进步。有人说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良性竞争，我个人的看法，竞争没有良性的，竞争一定是恶性，你死我活的，没有可能。圣经里边只给我们提供一种竞争的可能性，那就是你与罪恶要竞争，与你自己的情欲要竞争。保罗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只打一件事，就打我里边的情欲，战胜我里边的情欲，战胜世界对我的诱惑，这唯一我要竞争的东西，其他没有竞争的。有人可能就问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社会还会进步吗？请问，没有竞争的社会能进步吗？能。那么良性的健康的社会进步的动力应该来自什么地方？啊，哎，应该来自以爱为基础的服侍。请问如果这个社会是以一种竞争为基础的这种为动力的这种社会发展的话，四家餐馆同时开竞争，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啊，哎，最后导致全部垮掉。因为你想成功，他也想成功，成功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大家不可能都成功的。啊，所以就开始正常的手段不够的时候，就要开始，因为大家都到了一个最好的地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还要比你强啊。人没有办法，就开始偷工减料。知道吧？你卖一个菜10块钱，我也卖一个菜10块钱，我想卖到9.5块，大家都来吃，怎么办呢？我少放一点料子，或者放点填充料，是吧？或者说我不管你的健康，我把它做得好吃就可以，你反正也不知道我放了什么东西。这是恶性竞争必然导致这个结果，而且导致浪费。良性竞争是大家共赢，是出于服侍，不是良性竞争，是出于爱心的服侍。做一个餐馆，你的责任就是让来吃的人按照正常的消费能力来吃的一个他健康可口的食物，你出于一个服侍他的心来做，那么他出于服侍你的心来吃，把他当给你的报酬给你，那么这个社会就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他把钱付给我了，我应该让他吃的 更加健康，更加高兴。那所以我出于一个服侍的心来开餐馆，你的餐馆一定开得优秀。如果你出于一个竞争的心来开餐馆，你的餐馆一定开得很烂。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出于自私，出于竞争来发展。然后两个人去竞争的时候，往往两个人两败俱伤。如果两个人彼此服侍的时候，往往我们是更加的快乐和丰富。出于竞争的意识来生活，永远没有快乐，你任何时候都没有快乐，而且永远没有平安，因为你总怕别人把你打倒。所以那个社会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累，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没有快乐，越来越没有时间。这是一个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借着人的自私而推动的一个普世性的一个运动。那么当我们开始回过头来思想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原来发现在整个社会里面建立服侍的心态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以前的时候我听说啊，这个在西方社会里面呢，他们比较看重服侍，而比较不赞成竞争。在他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记得他们讲过一个老钟表匠的故事啊。这个钟表匠呢，他常常把顾客的payment 啊给忘记了，可是他非常 enjoy 来给这个顾客修理各种钟表啊手表。在他修理的时候呢，他心里边就想着，如果一个商人他用我修出来的表从来不会耽误事，该多好啊。如果一个母亲啊，他用我修的表每天早晨他的孩子能够准时去到学校去上课，多好啊。就是他每天他想到他修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我要服侍这个人，因着我的服侍我帮助了他，我就喜乐满足了，所以他付给我多少钱我就本着感恩的心领受就可以了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讲讲这个，提醒这件事情啊。对于经济的问题啊，对于我们有钱的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你需要的钱你有了，这是你身上的肌肉，这钱对你很有帮助。如果在你需要之外你还有钱，那个钱叫做肥肉，它就会在你的身上成为你的累赘啊，成为你家破人亡的根源，成为你子孙争斗不息的原因，成为别人嫉妒你，成为你无休止的烦恼的那些东西。同意吗？想想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学习减肥啊，把那些把那些用不着的那些经济的东西呢，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就像你吃饭一样啊，该吃的东西吃，不该吃的就不要吃了，因为你贪吃，最后你就变得很肥，变得很肥，你就心脏开始有问题，你的血管开始有问题，各方面就开始有问题，叫人看着好像你很富态，其实你很麻烦。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自己的经济够用了，他常常把这个经济拿去支持那些孤儿院啊，拿去支持社会上很多也真正有需要的人。哎呀，每次当我读这个老先生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边常常受感动，想想他为什么是这样。如果这个今天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从心里边真正除去贪婪，以神的爱来代替自己的自私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没有问题，我们的家庭没有问题。但这件事情要从哪里开始？这个良性的循环要从基督徒开始，因为基督徒知道这一个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说我们要先侍奉他，然后你才可能去侍奉人。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是整卷新约圣经里边第一卷所谓教义书信，是关于因信称义的非常重要的论著。那么到了十二章以后呢，这个十二章一开始他就说所以，这个所以当然就是有因为了，这个因为就是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论述所有关于生命信息重生得救称义等等这些的这个信仰的理论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是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的第一步，叫做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人因为罪的缘故无法与神建立关系，因为罪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给隔绝了。所以历史上4000年啊，上帝让人知道靠人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因此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设立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救赎。那么这个因信称义之后呢，神要使我们因罪而死去的属灵的生命要重新活过来，这个叫做重生。然后他把我们灭亡的地位改变，使我们得着生命，可以进入到永恒里面去，那么这个叫得救。所以根据这一切，到了第12章的时候呢，一个真正接受这一切的就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罪被赦免、被神称义的人。那么这个我们叫他基督徒也好，叫他圣徒也好，叫他门徒也好，但是不要，最好不要叫他教徒啊，表示我们里边有了这样生命的人。凡是有这样信心、有这样生命的人呢，他应该有之后啊，他应该有得着这个生命之后的表现。所以下边呢，就是说，所有有这样信仰的人，第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呢不是太理解啊，以为这个东西呢是给传道牧师说的啊，这个他们要全身间侍奉神的人啊，他们才需要献身活祭，我们呢就不需要。其实是不对的，这是对每一个人说的。那么为什么要献身活祭呢？把我们的身体活着献给他，活着献给他，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啊？我们的身体是灵魂的居所，对吗？啊，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属灵的生命，然后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肉体，然后在这个鼻孔里面吹气，使灵和体合在一块儿。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个原文里边是成了一个活的灵，也就是说人的灵和人的肉体放在一起，然后他可以活了。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的时候，上帝说，你再一次把你的身体，不是灵魂，不是心脏，有人说来到神面前，我把身，把心献给他，神说你不要光献心，要把你整个身体献上来，是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要献给他。这什么意思？神要用他的灵重新来充满我们的身体。我们把身体给他，是指的我们整个生命的主权。我们不仅仅是心思想给他，心给他，要把我们整个生活行为，我们的整个的人，整个的这个身体要给他。我的手要给他，我的头脑要给他，我的脚要给他，完全听他的指挥，让他的灵进到我的里面来充满我。然后使我实实在在的能够在我实际的生活当中，把他在我身上和在普世当中的价值的旨意，能够透过我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活出来。有很多人是说，哎呀，我把心给他，我的身体还是我的，我该干什么干什么，用我的思想来指挥我的行为啊。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哎呀，听听道理，心给他，思想给他，而实际行为给我自己，那成为一个分离，人格分离的人，这个不行。所以神让我们的身心灵完全归给他，为的是让他的旨意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肉体，实实在在在每一个具体的生活的细节里边都能够表现得出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呢？表示一件事情，你不给他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在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管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吗？我们永远管不好。那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总是管乱七八糟， 啊，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嘴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不行的。所以因为我们自己不行，承认不行，这个就认罪，认罪悔改，对吗？然后既然我们认罪悔改了，就把我们的生命应该的理所当然的要献给他。那么当我们说把身体献给他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在圣经的概念里面呢，这个侍奉对于上帝来说啊，这个侍奉和敬拜是可以通用的啊，侍奉神就是敬拜神，敬拜神就是侍奉神。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神不需要我们侍奉他啊，好像他有什么缺乏，我们要来做个什么东西，来帮帮他的忙，不需要，神也不需要我们做餐开餐馆做饭给他吃，不需要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呢？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的爱他，并且要热心的侍奉他，对吗？那么圣经里边说，爱他的人，侍奉他的人，英文里边这个敬拜啊，叫做 worship。我不知道这个 worship 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它大概是两个音组成的。孙牧师应该语言学家啊，这个 word 和 ship， 因为这个什么什么 ship 什么什么 ship， 是指的一个。大概是一种关系的里面啊，这个 word 是一个 worth 的前半部分，那么就是值得的那种关系啊，值得的那种关系，有尊重有价值的那种关系。那么对我的理解呢，敬拜就是把神当神来对待他。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敬拜，敬拜干什么？敬拜不是一个礼仪，而是透过这个礼仪要表达一个我们抽象的概念。所以礼仪是什么？就做一个看见的事儿，然后来表达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是礼仪的价值。礼仪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每次来敬拜的时候是提醒他是神，我们是人，你要把神当神来对待他，这是我们敬拜的第一要达到的目的，对不对？要不然我们敬拜来干什么呢？所以神这个字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在我们的思想里边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神？神神叨叨的，是吧？什么叫神？啊，精神啊，神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敬拜神，小鬼小神啊。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把神？咱们的圣经里边有两个版本的，叫做上帝版和神版。啊，因为呢，中国人里边对神这个字呢，有很多理解啊，所以怕，我们对这个字误解了，所以有一些呢就翻译成上帝。因为中国人真正远古的这个文化呢，上次我妈妈也讲过这个问题了啊，他是把昊天上帝当做我们敬拜独一的那一位啊，所以神这个字呢，有些时候我们就想到小鬼神。啊，这个什么什么，就是好像有点很普通的意思，哎，可是真正从圣经从整个信仰里边，神这个字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着独一至高的那一位，独一至高的那一位。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信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相对的人与绝对的神之间恢复关系，这是我们的信仰。跟他建立正常的关系，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当我们来礼拜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因为他看不见，所以我们在忙碌的社会当中经常就把这个事给忽略。所以每个礼拜来提醒一次，他是神，他是绝对的，你是人。所以侍奉神啊，在这里边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第九节这个地方说，爱人不可虚假。其实在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人给加进去了，原文里边是没有人的啊，原文就是你的爱是不应该虚假的，是真实的。哎呀，人凭什么不虚假？这真实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挑战。那么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做到爱是真实的呢？因为真实的是需真要付代价的，那你只有不断的跟他发生关系， 你敬拜他，你知道他是谁，你的一切建基在他这里，你对他有真实的信心的关系，然后你的爱才能是真实不虚假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的话，你的爱不可能不虚假，人做不到了，人到了一个地步吃亏了。你怎么好像后边说你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伸冤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人在可以吃亏又可以赚便宜的情况下，我宁可选择吃亏，你凭什么选择吃亏呢？因为你知道当你付出吃亏的时候，神会补偿你，你有这个信心，你相信神是公义的，你相信神一定眷顾你，你的生活不会因为你去按照一个正确的事情而吃了亏，而真的吃亏。你的信心坚固地建立在他那里的时候，你才能做下去。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只能看到我得到的是我的，我失去的就是他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一个真正，你没有那个真正的根基在那儿，所以人就只能落在吃亏赚便宜，吃亏赚便宜，所有的事情都是吃亏赚便宜。所以我们台湾人有一次请他吃饭的时候问他说，先生你有什么东西不吃吗？他说亏不吃啊，这个因为台湾人发音发不准，他说灰不吃，我说但灰当然不吃了，后来弄了半天是不吃亏。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知道他是神，当你知道他是神的时候，你一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绝对的吗？他是独一的吗？产生什么结果啊？敬畏他，敬畏他以后呢，感恩他，赞美他，歌颂他，跳舞，击鼓跳舞歌颂他，然后呢，献给他，然后呢，跟随他。怎么那句话就不说呢？啊，荣耀他，见证他，服侍他，照着他说的去做嘛，对不对？他是真理吗？他是那一位吗？圣经上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怎么样，这人才叫爱我的。所以我们爱神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来表达他，听他的话。因为你来敬拜他的时候表示他是那一位，他是那一位的时候，我就要听他的，你不能叫他听我的。所以在世俗的宗教里边，我们给他烧柱香以后，你得听我的，是吧？你听了我的以后，我回来给你还愿，你不听我的，我换个地方，这世俗的观念。可是当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的时候，我们不是让他听我们的，是我们来听他的。这是我们来礼拜的时候最重要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我们敬拜他，敬拜他，敬拜他，敬拜到最后干什么？就是要听到嘛。听到的时候就是，哦，我知道他是那一位，现在他要向我讲话，讲话完了以后我照着去做的，这个才是我们敬拜侍奉神要达到的那一个目的。我们常常来想到我们对于父母荣耀父母啊，当然我们成功我们对吧都荣耀父母，但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听父母的话。当然父母的话不是都对啊，可是你尊重父母的时候，你顺从父母的时候，是他们内心里边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那么父母是相对的，可是神是绝对的。父母的话你还可以打一定的折扣，但是对神的话是不应该打折扣的，也不能打折扣的，对吗？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首先来侍奉神，来服侍他的时候，神不需要我们帮忙来为他做什么事。有的时候我们神让我们来做事的时候，目的是为了锻炼我们自己来实际上去服侍，学习忠诚等，学习忠心顺服等等这些的。但是第一样最重要的概念要在我们心里边知道，真正服侍他的人是把他当神来敬拜的人，是预备一颗准备要跟从他顺服他听他话的人，这个是我们侍奉神的结果。圣经里边说爱不可虚假，这个阿嘎佩不可虚假。那么爱不可虚假的时候，是包括我们对神的爱不可虚假， 包括我们对人的爱是不可虚假。那么在爱的不虚假的表达里边的第一个表达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希腊文里边啊，这个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用了很多排比句。那么这种句子呢，在中文里边很难翻译，所以一翻译呢，就把它都翻译断了啊。爱人不可虚假，逗号，下边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好像这是两回事，其实不是。他原文的意思就是，爱不应该是虚假的。这不虚假的爱怎么表达出来呢？下边是一个不虚假的爱的一个表现之一，叫做爱，这个表达这个真实爱的时候是厌恶恶。这个厌恶恶是个态度啊，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因着厌恶而转离他的态度，就是这个是恶的东西吗？哎呀，恶的东西不要他，不要他，这个意思啊。然后那个善要亲近，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这是善吗？哎呀，你想去拥抱他，想去亲近他，想去得到他，是指的这个意思，它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所以真实的爱它的表达首先是一个选择，在真理上的选择，善恶中间真理的选择。然后说弟兄之间爱的时候要彼此亲热的爱，亲热的爱呢，它防止我们弄错了。他说如果有什么得荣耀的事情啊，就归给对方啊，你不要亲热的时候把人家的东西，就好像咱们中国人说，哎，哥们儿不错，一拍膀子沾二两肉去啊，那种亲热不行。亲热是为了我的好处，这个不是的。你亲热是为要把荣耀归给对方啊，把荣耀归给对方，让对方去得到好处，这个是从神来的。弟兄爱，互相弟兄姊妹之间那彼此相爱的那个感觉。然后下边说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其实这是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是用殷勤不懒惰的态度，火热的态度来服侍神。那么就是说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来按照他的话去做。那么这件事情呢，你要火热，要殷勤不懒惰的，要这样去做就对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建立一种能够去服侍的，像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的生命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对吗？那我们都想跟从耶稣，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结果跟来跟去是让耶稣来服侍我们，这个就不对啊。所以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耶稣为我们做了，我们很唱，那我们怎么不回应呢？啊，那么耶稣既然为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啊？所以应该有下一段吗？啊，所以圣经里边从来不是这样，他一定有下一段，他告诉我们我们当怎样做。这就开始我们把神来的爱能够在弟兄当中能够活出来。那么当我们敬拜神，得着神的生命，得着神的爱，当我们的生命献给他，好像一个器皿摆在他的面前，让他的生命丰丰满满的不断的进到我们的里边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我见过的异象，不是异象了，就是我心里边好像出现一个图画，就是当我需要爱的时候，原来我的器皿里边没有。那么后来我就发现，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的这个瓶子好像一个瓶子一样啊，这瓶口常常是塞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够信心，不够顺服，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有，实际上常常是没有的，所以我这个器皿里边常常爱是空虚缺乏的。那怎么办呢？用信心把瓶口拔掉。结果拔掉了以后呢，我发现神的爱从天上倾倒下来的时候，我的瓶子还是空的。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结果我的瓶口朝下，因为我的眼睛老是看到世界忙忙碌碌，这虽然我是忙碌教会的事情，说起来是属灵的事情，实际上不属灵啊，实际上是把他自己当做一个自己的事业在忙碌，整天在想，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今天周报还没有打完，文章怎么写？奉献又不够了，这怎么办？整天脑子里边想这些问题，可是跟他的关系很少，真正没有把自己献给他啊。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个瓶口倒过来。把你的眼光重点放在那里，让他不断的充满你， 不断的充满你，你才能够把那些事情做好。不然的话呢，你会做得越来越糟糕。后来我就明白，哦，原来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做到最后的时候，做得精神崩溃掉。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他做的是教会的工作，可是他用的是他自己的能力在去做教会的工作的。所以他没有把他的瓶子翻过来，让上边的能力进来的。所以我们侍奉神呢、啊，把神当神的时候，你要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这个必要的这种关系跟他建立起来，让他进到我们的里边来，让他充满我们。然后呢，就开始把这个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就可以透过我们出去了啊。所以上个礼拜三我们讲到雅各书里边啊，雅各书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不是我们心里边能够产生出来，你产生不出来的啊。我们是一个被动的存在，如果没有供应者对我们供应，就像我们自己没有光合作用一样，你必须吃饭啊，你不吃饭你就饿死了，是吧？人自己里边不产生饭啊，所以我们的其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啊，我们生命里边所需要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要靠它来供应进来的。那么结果这个我们其他的方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给上帝供应，我们只是这么细一根管子，每天滴两滴，外边大江决口都需要我们，你怎么能应付得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就是这个供应和我们每日的付出要有一个平衡。所以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现在的侍奉的压力太大了，我必须增加我的灵修时间。所以很多人就想到我现在教会太忙了，没时间祷告了，对吗？太忙了嘛，没有时间跟神建立关系了。他的概念正好相反，他说因为我太忙了，我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必须要更多的进入，更多的去敬拜他，更多的从他的领受，我才能更好的去应付。所以但愿这个概念，我们侍奉敬拜神这个概念，首先在我们每一个真正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弟兄姊妹呢，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正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接下来呢，供应进来了就要流出去啊，流露出去。他后边讲到的这些具体的这些做法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圣经呢从来都是用散点式的抽样举例的方法来表达啊，因为我们要服侍人的方面太多了啊，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一一列在里边，他就举了一些例子。那么这一些例子呢都相当有代表性，是一些原则性的。那么当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服侍人的时候，当然是从我们的内心里边先有了这样的动机，然后你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曾经给我提过一个不能说意见吧，就是说感受啊，分享一个感受，就觉得听某某人讲到呢不够具体啊，就是常常是道理比较多啊，而且道理很大，好像要求的又很严啊，听起来有点压力，甚至有点可怕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当我们的内心发生变化的时候，当我们从理论上明白的时候，真正相信接受的时候，它一定带出你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你在任何环境里边都好用的行为。啊，我们可以举一点例子来具体说明，但是这些例子和你的实际的行为生活的关系呢并不一定那么密切。所以圣经它不是给我们律法，它是给我们原则，就是旧约的律法里边它也是给原则，不是给细节。那么它的所有的这些细节里边的规定呢，都是为要带出一个原则啊。所以犹太人的那些教法师啊，那些拉比们，他们就试图把这些原则变成一条一条的具体的内容叫人去遵守，那个其实是不对的，你做不到啊。而且这些原则呢，重点是指的一种心态，而不是指的你的行为。我们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啊，有行为不一定有内心，有内心一定有行为，对吗？也就是说，一个人给一个穷人一块面包，他不一定是怜悯穷人的人； 一个怜悯穷人的人，他一定给他一块面包。所以这个律法，既然你把它归听成具体行为的时候，他就不管你的内心，只管你这个面包给没给啊。所以有些人给面包的时候呢，他就要大家啊，大家来了，给面包，然后大家哇欢迎，赶紧拍照啊，然后最后在那个荧光屏上就有一个歪笑笑的给面包的一张照片。是面包给了，法律做到了，律法规定的东西做到，可是自己的内心里边呢，根本神就说他得了他的赏赐，因为他是要人的东西，是吧？所以呢，我们看重的不是你做到什么，而是你的内心里边愿意做什么，肯做什么，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内心，借此带出我们行为上的改变。我们不夸我们的行为，我们只在行为上感觉到我们做的不够，我们求神更正我们的内心。那么这样的常常敬拜神的人，服侍神的人，他一定产生出爱人的结果。这爱人的结果的第一个干什么呢？是用喜乐的心常常活在指望中啊，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啊。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以喜乐的心活在指望中，这个太重要了。服侍神的人一定是有盼望的人，他才有动力去服侍人，而且他常常是喜乐的一个人啊。你自己愁苦，你不可能去帮助别人，你需要别人对你帮助，对吗？只有一个喜乐洋溢的人，他的生命才能把这个服侍带到别人的身上去。然后呢，在患难中，就是以忍耐的心面对患难，坚忍的心面对患难。那么这两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你没有盼望，你忍什么？你忍一定是有盼望你才敢忍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无论是在患难还是在喜乐，都是以喜乐的心坚忍，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以恒切的心不断的祷告。他这个祷告原文用的那个字是一个进行式的，是不断的不间歇的恒切的这样祷告下去的。那么有这三样，你才能够活出下边可能活出来的东西。那么在下边的这个举例里边，第一个就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啊，这个翻译也不太容易翻译。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你看见有人缺乏的时候，你要跟他认同好像你也缺乏，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帮补给他了。所以他这个呢是一个结果性的解释。他原文的意思呢是指的你去认同别人啊，你看他是一个穷人嘛，你也好像是个穷人一样，你感觉到你缺乏，所以现在你有余，那么你就应该，你在缺乏的时候，你需要别人怎么帮助你的时候，你就同样的心去帮助别人吧啊。所以咱们中国人也说话，山水流水转啊，轮流转啊。这个也许你现在富足，明天你需要别人帮助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不要得理不饶人啊，不要这个有了什么东西就觉得我现在有，你没有你活该倒霉啊，这种心不应该啊。我们应该去体谅，舍身处地的知道原来有需要的人是需要我们现在帮助的，也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别人帮助呢啊。所以这样的心呢，一个服侍人的人首先啊要有这样的情况，要常常客要一味的款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 hospitality 啊，常常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接待人的时候要尽心竭力的去做啊，一味的款待，原文的意思是你尽心的去做啊。这个呢我们在圣徒之间啊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对于别人呢，特别是对于逼迫我们的人，你要祝福的心态啊。对于跟我们过不去捣乱啊这样的人，要有祝福的心态。下边说一句话，只可祝福，怎么样？不可咒诅。也不是说，他是说你要有祝福的心态，同时也咒诅，不行。所以这里边强调这个否定那个，就是只可祝福不可以咒诅。这是服侍人的心态要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件事情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先做了，人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心里非常难过，但是你发现他没有咒诅人，他为人默默地做以下的事情，以至于最后他自己道成肉身上十字架 这是服侍。所以神从起初就服侍我们呢，神为我们做了最完美的服侍的榜样。从一开始他为我们创造宇宙万物，在人犯罪以后他用皮子为人做衣服穿，他说这皮就是我的皮，将来有一天我要为你上十字架的。那杀的第一只羊呢，就是代表我，将来有一天我要为你被杀的。所以神起初就服侍我们，一直服侍我们。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差遣先知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啊，那样啊，你这样就完了，你那样才是出路啊。所以摩西说，呼天唤地的跟你讲，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是你的生命啊，这是美好啊，这是最后的那个美好的结果啊。到了最后，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了，自己来了。他说，我来了还要去，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来接你们到你那里去。可是我们这些，对不起，我要骂人，真的，我们这些混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好，他给我们开了路，用他的生命铺成了，我们是对不起吧，对不起，我不去，信耶稣什么好，不去。所以那一位服侍我们，甘心为我们舍己，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说来吧，你这里不行啊，那里是好的，我们根本不理他，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的才是好的，你做的我不要，我们何等令他伤心。可是他恒久忍耐的服侍我们，使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叫做服侍。上帝为我们做出了服侍的完美的榜样，不仅仅基督在十字架上，从创世一直到永恒，上帝都在因着爱来服侍我们呢。下边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哀哭的人同哭，这一句话就包含在服侍的里面了。如果咱们中国人有这样心的话，不会往奶粉里边加毒的，是吗？如果我们有这样心的话，我们不会把药丸用烂皮鞋去做的。因为我们看到别人倒霉我们高兴，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成功我们嫉妒，我们正好做的跟圣经里边相反。咱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可怕的话，希望在咱们中间不要再说，也不要再这样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说人不把爱活出来，天诛地灭，对吗？下边说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要自己报仇。中国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不信的人所说的，因为你亲手报了仇你才解恨。上帝说不要恨，要爱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真的是恶的，你报仇也没用，让上帝来管他吧，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做的事。但愿这件事情也能从咱们在座的各位开始，从我开始，我们彼此鼓励。我承认我和大家一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需要敬拜上帝，让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然后我们都需要学习去彼此服侍，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乐，不要亲手报仇，把这一切事情交给他。有些人很会诡辩的，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还 好好报应他，好好对待他的时候，如同炭火堆在他头上。有人说 我爱他，不希望炭火堆在他头上，还是把炭火堆在我自己头上，所以我还是报应他比较好啊。那么这个是诡辩啊，其实把炭火堆在他手上的意思就是使他感觉到他惭愧了啊，他做错了，给他悔改的机会啊，不是指的你让他难过，你折磨他，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要以善胜恶，不要为恶所胜。但愿我们能够像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这是唯一我们应该竞争的，能够征服我们自己的肉体，让主在我们身上得胜。愿神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